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2月29号，公元2016年4月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请辞，达赖喇嘛莅临印度瓦纳综合医学传统疗愈中心，藏学家克劳德雅碧评论西藏流亡社区大选，流亡商业协会召开第三届理事会会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在第14届内阁即将结束之际，向内阁办公室递交了辞呈。据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秘书处消息，安全部部长钟琼欧珠于今天4月6号上午辞去了部长职位。内阁秘书处决定由经济部部长次仁顿珠暂时兼任安全部部长一职。钟琼欧珠在藏人行政中央供职数十年，曾任安全部秘书长，后被任命为第13届内阁安全部部长。2011年9月，在现任司政洛桑森格的任命下，继任安全部部长一职至今。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前往北阿看德邦，莅临了建于当地的瓦纳疗愈中心，向该中心医护人员给予了教导，特别鼓励藏医学疗理部门的员工们要努力保护西藏珍贵的传统文化。下面请听次仁的报道。
今天4月6号，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前往位于北阿凯德邦德拉敦地区的瓦纳疗愈中心参访，并为该中心的藏医疗愈部门给予了加持。瓦纳疗愈中心藏医医疗部门负责人藏医师索南卓嘎通过电话告诉本台，该中心除藏医疗理部门外，另有印度阿育佛陀传统疗愈中心、中医以及瑜伽共7个中心。在中心创办人的提醒下，尊者同那些正在接受愈疗的人士以及所有中心成员见面，并给予了教导。索南卓嘎说，尊者在教导中主要提到21世纪大家要怀着人类合一理念，慈悲待人。尊者并赞扬了该疗愈中心关注人们心智、情绪、身体等全方位健康的初衷，同时特别呼吁藏医医疗部门的员工们要认识西藏传统文化的珍贵之处，绝不能满足于现状，而是从现代医学或者其他传统中吸收新知识，不断学习发展。据介绍，在结束了对德拉敦地区的简短访问后，达赖喇嘛尊者返回了新德里，继续在当地的行程。
本台的华语节目于每天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北京时间晚间9点至10点间，在11.595兆赫25米波段上播出。欢迎关注。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著名藏学专家克劳德雅碧近日撰文分析了流亡藏人大选，从第三方的角度给出了相对乐观的评价，但也呼吁藏人们选出的新司政必须严肃关切境内正在发生的一切。 法国著名藏学专家克劳德·雅碧近日在英国《每日邮报》上撰写了一篇名为《西藏在学习民主技巧》的文章。克劳德·雅碧在文章中分析了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大选的过程与结果。他写道，西藏毫无争议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极力推行民主制度，让人民来选出领袖带领大家，而不是继续由达赖喇嘛的转世来领导。克劳德·雅碧认为这是一个杰出的举措，也从很大程度上惹恼了北京当局，因为目前的中共领导层不相信民主，尽管共产党是以人民的名义而在统治，但是他们绝对不希望民众来参与进来。藏人行政中央选务署将于四月底正式公布大选结果，但是流亡社区民间团体已经按照各地公布的票数提前宣布洛桑森格成功连任。据悉，在9万多登记的选民中，实际投票人数为57000多人，其中洛桑森格获得约57%的票数，而边巴次仁获得42%的票数。克劳德·雅碧写道，在竞选期间，流亡藏人们认识到了这一过程中不怎么美好的一面。前任民选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就向媒体表示自己未投票，因为他觉得竞选过程已经从原有的理念中脱离。流亡政府是建立于圣雄甘地的个人政治自觉原则上的，其中并不应该存在竞争或者对抗。对此，克劳德·雅碧认为，民主就是民主，有他自己的利弊。作者随即指，达赖喇嘛尊者就曾笑着问洛桑森格与边巴次仁，你俩的拳击比赛进行得怎么样了？目前大家都在希望的就是整个社区能够在司政的带领下团结一心。作者指，流亡藏人社区虽不是100%完美，但实际上哪里都不存在毫无瑕疵的完美社会。流亡藏人政治领袖的未来关注点是什么？作者认为，应该是境内所发生的一切，比如中共领导层中重新出现的意见分歧现象。例子就是前涉藏官员朱维群高价售卖活佛指标而被中纪委调查的新闻。克劳德·雅碧表示，朱维群被调查的情况若属实，将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因为朱维群就是讲出达赖喇嘛转世决定权在中央这句话的人。克劳德·雅碧也认为，在许多领域中共领导层都比达兰萨拉快一步，每年5000万的游客量正在改变世界屋脊的面貌，中共并在发展延伸边界基础设施，包括飞速修建铁路、公路、机场，而且都通向西藏的邻国印度。作者提议，新的藏人司政应该能够同新德里与北京就上述问题进行交涉，同时呼吁印度认清达赖喇嘛在藏人社区自上而下推行的民主制度对印度也同样重要，与印度的价值体系也相符，应该受到新德里当局的鼓励。他强调，当下最重要的是有一名能够代表藏人社区而且对西藏有影响力的对话者。洛桑森格是不是这个人选，大家唯有拭目以待。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难民贸易商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下面请听次仁的报道。
位于印度旁遮普邦的西藏难民贸易商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于今天4月6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西藏难民贸易商协会会长甘玛格列介绍了该协会成立至今所取得的成果，并鼓励藏人经商者们为社区民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本地居住马来呢，从来能给人民拿做需要的，定能先体验一段。
主要嘉宾藏人行政中央经济部秘书长赤列嘉措在致辞时，呼 呼吁与会各界以本届内阁所提出的自力更生为原则，帮助推动流亡社区的创业发展，提升藏人民众们的经济能力，同时为更多青年藏人提供就业机会。
从来也也照顾到人家人说过呀，给两当地公布谢谢，等等那的当然恭喜请不要的。
在此次为期两天的会议中，理事会成员们将针对未来工作方针以及如何提高流亡藏人们的经济来源等方面进行讨论。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中国人不可触及的世界级精神领袖》。
达赖喇嘛从儿童时代被选为转世灵童，就生活在一群藏传佛教僧侣的维护之中。他没有机会像一般儿童一样接触外人，没有受过一天的现代学校教育，他甚至没有可能像普通人一样逛街聊天。但是他从小在经师的严格督促下熟读佛教经典，对佛教哲学有深刻的理解与体悟。他特别重视古印度佛教的纳兰陀学院理性传统，将佛教大师龙树菩萨的中观论熟记在心，并且贯切到日常生活和政教职责之中。1959年3月，当西藏民众和占领拉萨的解放军发生严重对峙，血腥冲突一气触发的危机时刻，达赖喇嘛为了避免民众受难，冒险出走印度，从此离开西藏，成为难民。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中，达赖喇嘛带领追随他出走的几十万藏人难民，在异国他乡艰难生存。他们盖起了寺院，建立了学校、医院和养老院。当中国政府和军队在藏区挥师灭火，并制造了空前人道灾难，导致藏族人口极端非正常下降，藏文化濒临灭绝性摧残的几十年里，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在流亡之地精心保存了藏文化传统，用现代科学和知识教育培养下一代，照顾老弱。在印度、尼泊尔和欧美等地的西藏流亡社区是20世纪世界流亡群体中最和平、组织最好、最有秩序、最受全世界尊重的流亡社区。特别了不起的是，达赖喇嘛从流亡初期开始就告诫流亡藏人，就西藏并不完美，藏人要改革，要逐渐现代化。在达赖喇嘛领导下，流亡藏人逐渐地实行民主化，从传统的政教结合政治体制逐渐转变为三权分立的民权政治体制。在成功地实行了流亡政府行政长官直选以后，达赖喇嘛宣布政治退休，结束了传统政教结合体制，西藏流亡社会实行现代民主政治。几十年来，达赖喇嘛在全世界讲经弘法，宣讲佛教哲学，提倡和平、利他、内省、慈悲心。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中国人不可触及的世界级精神领袖》，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